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脱口秀演员马军的个人播客金马奖。金马奖，今天马军有话讲，大千世界随便讲，金都爱世界，来我被讲。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军啊，我现在人在首都机场，准备飞回杭州，还有大概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登机，我先录一个播客来聊聊黑悟空。因为这个在机场嘛，所以声音可能会比较嘈杂，但是忍不住了，就是想说，我之前没玩过任何的魂类游戏，什么三 A 大作都没玩过，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三 A 是什么 A。啊，我朋友圈里面最多的三 A 都是卖保险的或者是搞销售的，会把自己名字前面弄个 AAA 什么的。这个游戏一出来就刷屏了，正好那段时间呢我在深圳出差，然后呢正好深圳的特产大家也知道嘛，就是电子产品，我就在华强北买了一个 Steam Deck， 我都不知道这个发音对不对啊， Steam Deck 这样的一个游戏机，然后下载了黑悟空，花了200多块钱吧，还是300多我忘了，然后第一次玩。我之前只玩什么实况足球啊，什么 NBA 2K 啊这些的游戏， Steam Deck 呢是第一次弄，然后让别人在这个远程啊给我安装了很多的游戏，然后黑悟空算是一个。玩起来呢，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的状态啊，黑悟空一共6章啊，前2章呢我是靠自己查一些小红书的攻略，抖音上的攻略打赢的，然后呢3、4、5、6章都是花29.9块在淘宝上远程买了一个风铃月影啊，在风铃月影老师的帮助之下打赢的，所以前2集，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打赢的。其中呢2个地方卡住了，一个叫做白衣秀士第1集的，一个是第2集的虎先锋，这2个呢都卡了我好几天，卡的负面情绪非常暴躁。最后呢是这个不得已啊，这个开了一个我的粉丝群的直播，然后呢在群友们的直播助威下。打赢的，就可见呢，对于一个快40岁的中年全职脱口秀演员来说呢，这个最大的压力呢，来自于偶像包袱啊。这个在自己粉丝面前还是不能丢人的，要聚精会神。我玩这个游戏其实就一点，就是中年危机啊，怕自己被时代所抛弃。实际早他妈被时代抛弃了，时代抛弃我的时候连招呼都没跟我打啊，时代早就抛弃我了。有一点中年危机，然后呢就想赶上一点这个所谓的热潮，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游戏玩的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期待，但是呢越玩越牛逼，觉得越玩越牛逼，这个还是挺幸运的。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科学的，第一次玩三 A 大作，就是游戏科学的这个黑悟空。第1集的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就是这个金翅长老在广谋广智的撺掇之下，偷了这个，想偷这个唐三藏的袈裟嘛，后来被孙悟空一把火烧了寺院啊，他们想一把火烧掉寺院偷袈裟，后来就被孙悟空发现了，结果把自己烧死了，袈裟没偷成，这个黑熊精这样的一个故事。第2集就牛逼了，第2集讲的是黄风大圣和这个灵吉菩萨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充分的体现了孙悟空，就西游记吴承恩这部小说反映的内核，就是在那个时代中国人能够把当时的帝王之术，也就是反映中国当时的政治现象的最高政治现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能编成西游记这样的一个魔幻取经故事，我觉得太牛逼了。首先上来一首歌，黄风岭800里曾是关外富饶地，一朝鼠患平地起，黄沙渺漫无人迹。其实呢就是玩到这儿，你明显感觉到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本来这是一个安乐祥和的这个王道圣土，后来呢是因为妖怪以老鼠为这个代表的鼠妖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呢鼠妖的头叫黄风大圣，然后呢打败了菩萨，把菩萨的头割下来了，以此来蹂躏这块土地，黄风岭这个地方，然后让大家呢就生活得非常惨，都变成老鼠了人。后来呢这个大圣来了，菩萨呢就诱导他把这个老鼠打死，然后菩萨正道重新统治这个黄风岭，人民安居乐业。我本来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脸谱化，非常正邪两分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随着游戏的深入，随着人物一个一个的呈现，随着情节的发展，包括所有支线任务，我就打完了石母的支线任务啊，这个小李龙的支线任务，波浪谷的支线任务，去打虎唱，打井底下边的那个风虎，这些任务全都做完了以后，你才发现他妈故事不是这样的，是本来这个地方生活的挺好，后来有了王道乐，后来这个来了一个副板这样一个坏人之后呢，这个当地生活就不好，这个菩萨又要拆庙，又要这个不让大家，国王拆庙不让大家拜佛，佛就很生气，反正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故事吧，就是皇权和教权之争，然后最终教权耍了一个阴谋，让皇权不得不倾覆于他，最终呢这个黄方大圣是个好妖，最后变成坏妖，最后呢又被这个齐天大圣在灵吉菩萨的撺掇之下就打死，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哎呦，这个故事充分地体现了当时政治的本质以及政治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远非是一点点所谓的正邪对立啊，邪不压正这样的几句脸谱化的词汇就能表达的。所以我到现在才觉得，就是一个好的游戏，一个好的3A大作，是真的牛逼的文化的产物。这样的一个游戏可能做了好多年，花了多少亿，从剧本、哲学、游戏的设置、动作、取景、3D 特效，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能说顶级，因为我没玩过国外的，我没玩过日本的，没玩过美国的那些游戏，但是至少说我第一个玩的游戏就到这个水准，我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啊。这个游戏科学牛逼，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玩，去感受一下。反正整体看来呢，我就觉得这个灵吉菩萨呢就是中国足协啊，这个黄风大圣呢就是王健林呐，还有这个谁，许家印呐，就他们这帮人啊。本来呢，这个中国足球呢，在这个王健林呐、许家印啊这帮人搞得好好的啊，然后中国足协就不乐意了，就觉得你们要这样弄的话，那以后谁还拜我菩萨呀？那不都拜你们这个黄风大圣啊，拜你们这个虎先锋啊，拜你们这帮人了吗？那怎么行啊？那怎么体现出我菩萨的优越性呢？对吧？所以呢就得先编首歌啊，什么中国足协好啊，资本主义坏呀、中国足协带领中国足球进世界杯，资本家带中国足球进地狱，中国足球就赖职业化，没有职业化我们好好的，反正就是就先编这种歌是吧。中国足球800里曾是世界杯的参赛队，后来变了职业化，我们就进不去世界杯，反正就这么唱呗，对吧。然后就来了一个天命猴啊，立志要改变中国足协现状的天命猴，就在这首歌的这个带领之下呢，然后就开始写了各种文章，什么无问中国足球是吧，为什么中国足球这个职业化了成绩倒差了，为什么以前体工队的时候成绩好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体工队模式啊。然后呢就开始这个打打杀杀，把这个资本呢、这个商业赞助啊这种冠名啊这种恶劣的东西全都打掉，打掉之后呢，把这个中国足球这个球啊，就重新安装到了这个菩萨消失的脑袋上。然后呢，就菩萨就说：“好，你过关了，你通关了，你去第三关吧。第三关特别好，第三关有小雷音寺，啊，然后呢，这边就没人管了。至于说这个黄风岭这个老鼠是不是都变成了人，啊，黄风岭领族是不是进入了？”这个悟空传的世界杯就没有人管了啊，现到后来也没有说当地的这个老鼠是不是变成人嘛，反正这次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哎呀，吴承恩牛逼好吧，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能写出这样的隐喻来，牛逼啊。 我现在呢不是打靠这个风铃月影打完了前两章吗，就是第一周目嘛，第二周目现在重新打，正在把第一关已经打完了，现在重新打黄风岭。黄风岭呢我想胡乱打一打，然后从第三章那个小林寺重新开始，一点一点一点再去感受一下这个黄梅老师他这一章的设置到底吴承恩想说什么，到时候再跟大家报告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收听本期金马奖，想加入听友群请添加小助手微信金马奖金马奖两遍全拼，小助手会拉大家入群。祝大家幸福愉快，平安喜乐。